好，大家好，现在我们在台湾那个中研究院，旁边是车文轩老师。
你好。
今天我们希望是探讨一个我们三个人很有兴趣的题目，可是因为在香港国安法以后，大家都不是很敢说，所以要请台湾的专家给我们研究这一块其实很重要的题目，就是中国现在那个叫信用评级
对，社会信用，对，信
制
用评
度。
级
因为我们常常在网络看到很多相关的新闻，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
也听说现在澳门也说是考虑
对，
会开始实行，
对。
看来在香港恐怕早晚也会出现，那我们也挺害怕。所以蔡老师研究这个问题很久是吧？因为我听有一天蔡老师在这里有个分享是非常详细，所以希望就请教一下，是这个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啊，这个制度其实主要是2014年发了一个纲领啊，但那个中国大陆打算从2014年开始试行，然后2020年全中国来执行这套体制哈。那简单的来说，这套体制它其实不只是只是针对自然人，好，它还针对企业主还有基层干部都做相关的评分，然后希望透过这个评分来进行相对的奖惩，好，可是就是目前来看的话，这套机制在中国各地的试行，进度是比较延后，因为很多状况是中国地方干部不太了解怎么把这套制度做出来。例如说，你以自然人来看好了，就是说，你即便有一套评分机制，然后也给他们打分数了，但是你说要给他们相对应的奖惩。这目前来讲，他们中国大陆还在试行这一块，就是说，你分数高，顶多就是让你，例如说，那打车比较便宜，或者是说你那个租那个借宿比较便宜，比较方便。可是中国人民目前来讲的话，你说打车的话，他们一样可以在其他的那个微信得到相对的优惠的价格。那你说惩罚的话，就是说有些报媒体说那个分数低的人不能买车票，但是老实讲，对于一些所谓中国的一些被政府监管的人民不能买车票，这个过去已经行之久远。因为从一个身份证输进去，他们就知道这个人过去有没有作奸犯科。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一套系统它跟目前的中国的相关体制有点叠床架屋，所以目前中国的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也在摸索要怎么把这个所谓中央的这个纲领，这个所谓社会信用体系的实行纲要来进行贯彻。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他目前为止都还在一个摸索的过程。
好像说它的背景呢，它出台的时候主要的重点还是作为一个监控的手法，是吧？
是他其实当初这套系统，它其实是从商业开始的哈。商业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商业你在网络上做一些商业行为，确实会有一个评比，例如说你是不是有以次充好，你是不是有那个卖假货，好，所以这个是 OK，这个是大家比较可以去那个理解的。是中国大陆的政府希望从商业的这个评比扩大为所谓的社会评比，那这个就会出现概念上很容易模糊的东西，就是说什么叫社会信用？商业信用我了解，就是说你买卖东西有没有遵守规则，这很清楚。可是社会信用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中国大陆其实他们想要把这套体系扩大为一个社会信用体系，问题是，我刚刚讲就是说，他想对人民进行相关的监控，而这个套的一个 idea 来源是来自于商业的这个监控，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你就是说他这套体系的很多的概念是讲不清楚，所以他确实刚才就如刚才那个老师所讲的啊，他确实是想要把这套商业体系的监控扩大为对于社会或有自然人全面的监控，这是他的一个 idea，可是内容要怎么去把它做出来，目前老实讲，也都还在摸索。所以我的意思说，确实中国大陆有这一个想法，可是目前我来讲，这个也都还在摸索。
其中的重点就是他怎么样用什么的途径知道一个人的所谓的社会评级了，像他是big data 来监控，还是他在网络，还是他怎么样知道一个人说了什么话？其实他的操作问题是怎么样？
例如说，以这次的那个 COVID-19 的一个疫情来看的话，哈，那当然就是说， 如果你在网络上有一些所谓那个传谣造谣的这个东西，好，那当然说传谣造谣这个东西怎么认定，还是由他们的公安部去认定的。好，公安部一旦认定说你有传谣造谣的问题的话，他会把这个讯息传输给那个当地的那个大数据局，然后会把你的这个相关的资料进行那个资料的整理。好，这传谣。那例如说你在，例如说你有从事一些所谓的。不法的，所谓不法的一个社会抗争或类似的，也是相关的部门会把你的讯息全部传给那个当地的大数据。所以，为了要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这套制度，其实中国在县级以上，好，都设置有大数据局，或叫大数据委，或者叫其他的，例如说什么信息委员会，这名称不太统一，可是就是在搞这种大数据的 database。好，那透过这套 database，他们收集的相。那相关的部门会把他们所了解的民众的相关所谓不法的行为，把这个讯息传输到大数据局。好，那大数据局会把这个分，把这些民众的这个行为做一套那个指标的一个计分。好，那一旦例如说民众他到政府去办理一些事情，假设这个人是在 COVID-19 传谣造谣，那当政府的办事员把他的名字输到电脑里边去，那这个市的大数据局就会把那个就会提出警告，那办事员就知道说你可能信用比较低一点，你可能不能办理一些，例如你不能申请贷款，你不能你办理那个证件可能不太能够去办，所以它是这个机制，它其实透过大数据局或大数据委各地县以上，其实在2015年之后都有设置。
你说在网络发表一些意见文章呢，是比较可以查到了，可是你要是在我们平常生活，我们现在聊天，要是我说了什么政治不正确的话，他怎么可以知道？他怎么可以评级了？
所以这也就是一个目前来说还在摸索的一个阶段，就是说你如果说你只是在一个私人之间去进行这个所谓的一个反政府的言论，目前来讲，我认为中共他是想要了解，可是目前来讲，他还欠缺这方面的一个技术。
除非是你去举报，我现在说什么话？
对，要举报，然后基本上，会有相关的主责部门，例如说，你这个东西，例如说，我举例来说，你有逃税漏税的行为，那当然就是税务部门嘛，好啊，你有攻击政府的，可能是由那个公安部门，由部门直接把你的讯息传到大数据
可
局
是
这
你
样
要
子。
依靠你去举报我的言论呢，是很被动啊，是不是？他有一个进一步的监控的办法，就全天候像这里而言呢，是有一个什么？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那个还是以通过网络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网络基本上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平台，然后所谓的五毛党或者说什么那些网络水军，它可以24小时铺天盖地的进行这方面的。因为其实老实讲，中共最怕的也是网络。好，你说透过那个一个私底下我去进行串联或进行攻击政府，这个效果其实相对有限，因为它很难很快的铺天盖地的出来，所以其实。网络这个东西还是比较，算是对政府的那个影响力算是比较大一点。好，
所以按你的理解，会不会有一天，就像我们现在谈话，其实，也是我在中国大陆了，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监控的制度，有没有可能到了哪一步了？你觉得？
我觉得，
就像这有什么智慧动作啊？
我就是想就是说。可能中国大陆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希望可以了解所有人的那个言论跟他的一个讲过什么样的话哦。但是就现在技术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有几年，就是我凭客观来讲，可能有几年的时间还要再摸索。
所以你觉得几年以后了，要是呢，它的技术成熟了。
对，这个可能要更，因为你看，就是说，即便他到处都有摄像头，那你还是要有人。有那么多人去判读摄像头，他所记录的语言跟他的那个他讲过的话，所以以目前我所了解，就是说这一套体制目前抓的最，算是说我们用比较，就是说抓的最所，哎，我实在不太想用成功这个字啊，就是说抓的比较广泛的，还是在网络这个领域。那据说。 举报这个东西，基本上那个各地有这个，其实这个其实可能有，可是目前来讲，这方面的那个制度并不是非常的，我那个并不是很透彻这样子。
所以按你的了解，要是它的它有这一个技术成熟了，它是 AI 也好，Big Data，它反正有一天，要是它有这个能力，肯定会做到刚才我们想象最糟糕的情
他
况。
想要怎么做？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个分数，那这个你当你每个人走到这个大街上，这个分数，政府都知道说这个人几个分数，然后再做什么事情。他想要，但这个绝对是，但是这个东西你想想看，它涉及到好几个科，就是说，这涉及到你每个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相对的应的部门必须要把你的那个讯息传到一个电脑中枢，电脑中枢再透过，然后让你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数。所以这个目前来讲的话，目前还在做这方面的一个整合的一个工作。好，但是目前做到现在哈，就是说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也是地方干部提出来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很多的制度其实是跟现有体制是不合的。例如说这套制度，它其实牵涉到一些所谓隐私权的问题。可是中国大陆去年两会才颁布所谓的有关于隐私权的一个法令，但你可以说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法学那个法律其实有点是政治的一个附属品。可是毕竟这个法律是有的，所以地方干部他在进行这方面的一个所谓的制度的建设的时候，他就会有点顾忌。那所以这个东西到现在会变成说，中央其实他想要怎么做，可是地方不知道怎么处理。对。
像刚才老师有说的，要是有一些已经是所谓给监控的对象，反正他出国有麻烦，他平常都已经是有麻烦，所以有没有制度对他都没有影响，其实是吧？
对，
意思。
我的意思说，他其实现在中国大陆，你不要，现在这几年已经有一套管理体系了。那这套社会信用体系你再提出来，它跟现在原有的监控体系其实有点叠床架屋，这反而有时候会降低他们这种威权国家的那个执行的一个。那个效率这样
所以
子，
老师，我可以说明，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要是一般已经监控的对象，他不需要这个制度，他都已经有麻烦。那他这个制度的对象是否就是大多数人、一般人，不是重点监控对象了？应该讲说，这个制度你要是我们假定他在中国已经有监控对象，那一帮人的名单了，那他们已经是有麻烦了。所以制度对他们其实没有很大的分别，反正他们都是有麻烦。所以是否说明这个制度其实是我们看所有一般老百姓才是它的重点？
对，他其实是想要把整个监控的对象铺天到所有的
把那个范围扩大，
公民，对，公民
公
度，
民所有人的，不
对，
单
他是
是一
想
小，
说，对。
对。所以，从你在台湾的研究里看，它这一个制度现在在香港、澳门还没有出现了，在台湾也没有。可是，它是否肯定会在，首先是澳门，然后香港、台湾也好，有没有可能它很快会在这几个地方落实了？
我认为港澳实行这个制度的机会是有的，好，就是说等到中国大陆它现在几个地方的一个目前来讲的话，好，就是说它有一些所谓这种社会那个信用体系，目前有几个他们所谓的一个示范城市，好，再做一个试点，然后再把一些所谓的目前的一个困难点跟一些他们觉得无法克服的地方，所谓上报给政府，他们中央政府，然后再进行第二波的一个试，就是说等到他们这个东西抓到一个，比如说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做法之后，可操作的做法之后，推行到港澳，我觉得是绝对有可能的。我觉得绝对有可能。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就讲那个奥威尔所讲的那个所谓的一个老大哥嘛，好，但他希望人民做什么事情背后老大哥的眼睛都可以盯着你看。那他是有那个 intention，那只是说现在这一套体制，他可能还要再几年的摸索，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所以你就是不是他有效管控的对象，比方说台湾，可是他也可以为他了解的人主动做一个分。 评分，
它可以，它可以评分。问题这套制度的关键在于，你评分之后你要给予奖惩，这才是一个重点。那你台湾，例如说，他可以给某人100分或某人就然后零分，那如果你不能给他奖惩的话，100分跟零分有什么差别？
是中国旅游啊，做生意啊，
对，那
买股票啊，
对对，他可以，他有时候，如果他就不去中国了，其实对他讲，你给他100分跟零分，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所以这套体制其实最大的一个目前一个，刚才这个老师说，那个陈老师也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目前地方政府，就算我给你分数了，怎么跟你讲跟惩，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就是。讲的话，感觉上目前这种奖励对一些中国人民来讲不痛不痒。那惩罚的话，不需要这套体制，其实 也可以惩罚。所以感觉上跟这套体制讲跟惩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这个目前问题在于这个地方。
所以就是要是它要有效的所谓呢，就是要未来所有的就是民间的团体啊、部门啊、公司都要完全就是跟怎么说？都要跟政府的这一套有一致的行为，
是，
比方说他念书，他要进一个学校，
是，
然后
申请学校啊，
申请的时候他分数很低，他子女也有影响，
对，
所以要到了哪个地步，大家才会害怕，是吧？
就是他要有一个惩罚机制，问题这套机制目前并没有建立出来，而且刚才陈老师所讲的就是说，就是说分数不好的人不能进某个学校，现在老实讲，就是你如果说是你。父母假设说有一些比较那个 反政府的行为一样你的子女本来就已经会受到冲击所以我的意思说不需要这套制度他们还是可以搞这个东西所以你怎么样把这个东西你就一个地方中国政府来讲的话你怎么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真的可以执行然后变成说人民会去怕他好但我觉得这个都是这威权的工具我们不要去过于颂扬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段要他们在摸索的时期这样子
所以你说还有几年吧要它成熟
我估计可能也大概还要再三五年
那我们假定比方说十年以后了这一套制度已经非常成功了在中国是所有人都有分数每一句话都有纪律了后来怎么样有没有还有没有可能改变呢要是这个制度真的可以全方位的监控每一个人
是
那是否代表未来它的管制就天长地久了
目前这一套体制就算说你可以去监控人民的话好其实我是觉得说要看这个涉及到那个每个地方的人民对于所谓人权怎么去看待的问题了好那其实你如果你去访问像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了你访问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的民众有些人甚至跟你说他觉得政府这样管控很好因为他觉得每个他政府帮他筛选哪个是坏人哪个是好的可是我觉得如果说是给一些就是说给境外的人士去进行这样的我觉得他们会觉得这是侵害人权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看说你对这个人权怎么定义另外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这一套体制即便是对中国大陆境内的老百姓来说还不会构成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奖惩的那种恐惧性的那种感觉因为很多民众对于什么叫社会信用体制他完全不了解no sense 所以可以看得出这套体制其实政府在摸索可是不给老百姓知道他到底几分或者说因为老百姓知道几分之后有时候自己也会觉得有些不舒服或什么的所以目前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个案就是说百姓知道这有啦就是说在江苏那边有发生过就是说政府把百姓的分数那个公布百姓抗议这是因为他觉得说你把我变成
分
等级那感觉他有点像种姓制度一样所以那个地所以有机会可以就各位有机会可以去上网查一下这个是有的就是说后来那个地方就马上叫停就不再去把这个分数公开所以这边很有趣的游戏就是很多地方其实政府他已经把当地的民众都打分数了可是不敢让民众知道他几分那为什么要打分数就是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上面要我做我就做嘛你要来查我都做了啊可是他把这个分数公开所以他背后就是有可能会有造成这个人民不满意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疑虑
对可是你不满意可以怎么样呢
对，因为部门，因为现在也还没有，也都没有公布，所以最好的对于地方官员来讲就是拖嘛。你要我做，我做，可是我不公布，那不公布的话，民众就不会不高兴。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制度背后，其实我就认为它是有很强的那种张力这样子。
所以就是你在中国调研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制度就是所谓成功的可能性，你觉得不大。
我只能说，以目前的科技来看的话，你要做到，至少可能还要再几年的摸索。好，就是说，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啦，中国政府它确实是有那个动机跟想法，想这么做。好，但是这个目前涉及到很多很多科技上的一个，还有中国本身制度那种那个条条跟块块之间的一个问题。
这科技的局限也好，你说不同官僚部门中央地方之间的冲突也好，角力也好，什么我们都了解。可是我们现假定他所有这些问题都解决了，5年10年，那会怎么样？这个国家会怎么样？
那就变成一个监控国家。我觉得哈，就是说，当你民众如果假设都习惯这种所谓的监控的生活的话，就是我就说人民的一个选择啦，哈，那。
可是他没选择，他不高兴可以怎么样？没办法啊。你说他要在香港、澳门推，他不高兴，可是可以怎么样？
这个就是一个那个你在就是说，人民在面对国家的时候，有时候你就只能就是我不是说你就只能想办法去做一些改变，就是说，
改变不了啊！你刚才说你江苏的人民他不高兴的等级，可是他要是公布了，他可以怎么样？你看他抗议、上访，
那只能用脚。我说，
还是离开移民？
这我如果说真的受不了，我觉得就是移民了。因为如果觉得说，如果说那个跟政府那个对抗的一个风险太高的话，那就是移民。我所以这个这我我的意思说，这套体制我估计未来是很有可能会扩散到港澳地区。那我也预测，目前一国两制其实老实讲，你也知道现在状况。那假设说那个人民对这套体制觉得不太满意，或者说不想去接受的话，那我觉得就是想办法离开，去逃避这样的一个生活。对，很无奈啦。可是
明白啊，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中国这一套有没有其他国家也会效仿？
中国的其实这套体制其实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是想要学习这套体制，可是这套体制其实必须要有很一些前提，包括说那个它有很强的科技能力，哦，它有很强的一个政府的监控能力，还有就是说民众他其实习惯一套所谓的网络上的一个生活跟交易，好，那你看一些那个南美或者说是非洲这些国家，他即便想学，那如果欠缺这些前置条件的话，我觉得也很难学得起来。所以这套模式能不能输出，我觉得，因为我刚刚说它要有一些前提条件，包括你有很强的科技，你有一些相关的设备，民众也习惯这套网络的一个网络融入生活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个才有可能会做得出来。对，那其他国家如果欠缺这些前提的话，很难学。对。
所以最容易的可能是北韩这一种
北韩的网络，他们这边有没有很发展？这个但是我相信，如果北韩想要做的话，会做出一套类似的一个制度，不一定完全跟中国一样啦。可是他们那种集权国家，我相信会发展出另外一套模式，就是说，他就是可以去监控这样子。
好，那最后的问题，要是台湾的人民知道这一套东西，
对。
会什么反应？
我觉得台湾已经习惯了这20几年的民主生活了啦，好，那就是我刚才一开始就跟陈老师讲，就是说我们看这个东西，其实还是主要是看人民对于所谓人权，他到底怎么去看。好，那台湾其实是比较认同的，就是人权是普世价值，就是人权就是对于个人隐私这些 财产，好，国家不得已任意侵犯，好，除非是你有明显的犯罪证事实，不然国家不得透过那个非正常的管道去侵犯。台湾是相信这个东西，所以如果政府要硬推的话，台湾的民众我觉得会有很大的一个反感。
当然台湾政府是不可能主动退了，我们都知道，可是要是中国这个大陆的条件啊，你们什么时候要退，否则我要武统怎么样，有没有这个可能？
如果台湾真的就是你说武统之后是不是，
他要是在这个前提啊，你们要退，我们要统一，否则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出现呢？
现在台湾政府光是要推一个所谓的一个那个身份证的那种所谓晶片化，就大家吵得一塌糊涂，就说这个东西会侵犯人权啊，或什么的。就台湾政府自己在推这个东西，都已经专家学者开好几次座谈会，我都有去参加，那吵到那边拍桌子干嘛的，都有。所以我估计这套东西硬推的话，当然这个台湾政府，因为台湾是一套民主国家。任何立法都有它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很复杂的程序，我觉得不会这么轻易过关啊。
那除非是同意，
如果是同意的话，那立法权如果在台湾这边的话，
那就一切都不一样。
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是说台湾的没有实质的那个立法权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可是以目前的状况，我觉得台湾政府、台湾人民不会同意这一套做法。
当然，其实任何正常人都不可能同意。我们看，坦白说，这去年开始我们。注意到是一件事情，你在香港，你就是最支持政府的一些人，私底下说话都不可能同意，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场景。可是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大陆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现在，
我觉得是想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政府他们现在的一个监管方式变成一个比较弹性，就是说他不会去用国家暴力。尽量不用国家暴力强，因为这个会浪费太多国家成本。所以透过这套机制，其实 你在网络上透过网军的举报或者是其他人举报，
自我审查，
自我审查，而且 你可以从在意识形态上导向人民说这么做其实是顾全大局，让人民互相监督，然后互相举报不法，这个其实反而是降低整个国家的统治成本。所以这一套体制我觉得跟整套威权国家的一个运作紧密相关，它等于说是一种新的一种统治手法，甚至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但是比较大胆的假设，它可能在中国大陆部分人民当中它是受欢迎的，因为它不认为说这是被监管，而且是反而是大家政府在帮我建造一个友善的环境。
我没最怕什么这样子。
对，我没最怕什么，就是说，而且他们现在，我就说，大陆他现在是虚拟交易最发达的国家，政府在帮我打造一个友善的一个生活环境。
你可以打破中间某一些人的垄断，他们想讲什么？
是，所以这一套体制反而在某种人看来，它是一种受欢迎的一个被受欢迎的一个威权主义，所以我觉得吊诡的地方在这里。
明白，好，今天非常感谢蔡老师的分享，我们都希望没有机会感受到这一套制度，当然如此吧。
希望大家这个生活都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
好，谢谢蔡老师。
好，谢谢。